the money. Money don't last. Oh, I thought your shit was funny.
Yeah, had a good laugh.
Yeah, you know I live the real life. 啊，生活没有什么应该。
Hello， 大家好，小二位爵，带上子的力学，欢迎来到我们的泛玄学文化频道。小二位爵，我夏一小师姐，粗通八字奇门，阴阳风水，在这里浅谈民俗文化，故事传说。那这周夏一小师姐呢？哎呀，这个麻绳专挑细处段，厄运专找苦命人。啊，他嗓子刚好一点，身体又有其他的不适了，而且过几天他又要回山上去砍树了，所以舟车劳顿呢，实在不忍心。 这个让他再给我合体录制了，所以呢，本周可能又是我的一期单口 solo 节目，让他多休息几天吧。那还是老规矩，单口的 solo 呢，可能更多的是我自己最近对于一些问题的思考或者是想法。最近的一段时间呢，我主要都是在忙着写课程的教案，所以很多的精力就都围绕在了题目的这句话上。经常在思考啥呀？ 唯物的八字迷信的人心这个主题啊，此话怎讲呢？大家其实都应该听过一句话，就是王德峰教授十分著名的那句话，说啥呀？说这个命理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如果一个人把自己人生的所有机遇，或成功或失败，都归结于自己的努力或者是不努力，那他的这种行为模式才是真正的主观的唯心的啊。命理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是吧？尤其是八字啊。 我们都知道儒家是最反对怪力乱神的，啊，他强调啥呀？这个儒释道，儒家啊，他是最要强的，要什么强？要自强，要入世，要积极的改造世界的。但是在《论语》里面，你就会发现，他既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又强调啥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啊，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儒家为什么反对鬼鬼神神，却还要强调命运这件事儿呢？啊，我想可能就是因为命运这件事儿和。 怪力乱神的关系不大吧，是吧？世相对唯物的客观的存在着的，啊，所以我们说，狄天髓也好，穷通宝鉴也罢，这种命理学的著作，啊，之所以任铁桥，啊，什么张申峰他们能够把这门学问上升到一个哲学的高度，恰恰也就是因为命理学，啊，其实是一种积极的唯物的人生的哲学，思考。 放到现在科学的这种学科吧，放到现在的比较这个科学的学科分类里面，我感觉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一门社会学的分支，而且是比较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学的分支。它是比较纯粹的，但是通常因为各种利益也好，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名声也罢吧，反正身在名利场，人在是非坑嘛，我想大家都理解，无非到头来。 所有的很多事都是因为名利二字进千年的命理学发展进程或者是过程之中，各种各样的人出于各种各样不同的目的，啊，粉墨登场，啊，不断的把很多东西都附会到了我们常说的第一性，哈哈，这个八字命理学任何术数的第一性阴阳五行上，把很多很多主观的东西都附会到这种客观的朴素的唯物的理论之上了，从而导致了很多不同程度的你现在能看到的。 乱象的出现，啊，而这些乱象的根源，你说是因为客观物质性的阴阳五行吗？啊，是因为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吗？我想不是，啊，我想不是，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木火土金水的能量状态而更好一点，或者是更坏一点。通常人们会说，这个世界会好吗？会不会好和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所谓的天道，天道。 天道是一种客观的道理或者是规律，而这种客观的道理或者是规律是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的。其实就是那句话啊：天无情，公平了万物生长；人有意，平添了远近亲疏。能理解吗？我们要看到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个原因就在于人，还是要以人为中心的。人有意的意来自哪儿呢？来自人心。 尤其是来自迷信的人心，才会造成这个世界或者是自己生活的或好或坏。这个有点像周处除三害里边的尊者啊，大家都还记得他吧？每天让大家有时间来参加早课哈。你能说他在宣扬的一些教人向善的理念有错吗？我觉得这些理念未见得是有错的。他的坏，坏在哪儿呢？坏在用善去做一些恶的勾当。就是说，同样是做一件事情，因为 人的多样性啊，人是有千差万别的物种多样性的。有的人做一件事儿是出于单纯的喜欢这件事本身而去做，有的人呢是单纯的因为某些方面，因为做这件事儿能照顾到一些自己的利益才去做啊。虽然二者并没有高下之分，但这种行为就会导致他们的发心不同。发心不同啊，你用不同的心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就会出现不同的表现啊。我们自己亲手种下不同的种子，必然就会开出不同的花。所以我们按照这个逻辑说回命理学，八字命理学作为一门技术或者叫一个手艺，它也是一样的。归根到底，封建迷信的不是八字这八个字，是人心啊。过分的依赖或者是过分的焦虑或者是怎样怎样的这一种心理状态，才会最终让你把八字看成是一个恶魔，或者变成封建迷信，或者变成就是那种旧社会跟这个把人变成鬼，把鬼变成人的那种状态。比如如果我们江湖营销套路一点，是吧，上来就先说你今天有血光之灾，请了我这尊神像回家保你无事啊，相信我，这个就是封建迷信啊。但是如果他帮助你解决问题解决一些人生的决策，在有限度的范围内让你过上一点更好的人生，是吧，至少起到一定的这个中国宝宝心理医生的作用，是吧，那这个就是趋吉避凶。两件事，同样的两件事，都是在用八字这门技术，但你说他们是一样的吗他们似乎看上去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呢其实我们还可以接下来再去深入的聊一点东西，就是深入的聊一聊八字的这种规律原理。为什么我们说这些规律它是唯物的这个东西，是吧，为什么它能起到作用为什么它能起到作用，它起作用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对，这点还是稍微提前说一点，这里我们只聊唯物的这一趴意识的那一些东西我们不涉及。首先，如果你多少了解八字命理学这门技术的话，你一定知道一件事这件事儿就是在八字体系里可以说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也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名词，这个名词就是食神。食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那个食神。我们把你的人生先天禀气特质这个分成了十组，什么这个正财偏财，正官偏官，是吧，正印偏印比肩劫财，食神伤官等等等等，十组，一共十组，他们像十组小票签一样形成了一个你的模型。你的模型就相当于你是一个人，但是现在我们把你简化成了这个十足小标签，啪啪啪一贴完，它就变成了一个你的行为模式的模型。简单的理解，你可以理解成八字用这十组标签定义了你的先天禀赋，定义了你的长处，你的短板，你的富贵穷通，贫贱受妖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像个模型一样。这十组标签实质上就是用一种类象我们常说的取向，那种类象隐喻的那种方式，用人类的家庭社会关系来命名了阴阳五行关系我们说回归到八字的第一性阴阳五行看似复杂的体系背后实质上都是归到了这儿，对吧，第一性遇到问题就想第一性马斯克这么想，是吧，咱也可以这么想这种命名的背后其实也就是八字的背后，是中国古人对家庭社会成员利害关系的一种认知模型他们把这种认知总结成了人类社会生活行为的模式模型，这种模型就是八字食神的模型。这个说的多少有一点抽象了，我来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就会理解了。比如我们说八字命理学里面可以把食神这十组标签划分成五种社会资源，并且古人通过他们对于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认知，通过相生相克不同的这种关系来说明这些社会资源在一个人一生之中生活经历中的转化变化流动我们说这五种社会资源它分别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种最基础最本质的是你的身体资本你作为一个劳动力劳动者，你的劳动输出，对吧，我即使不是在工地搬砖，那我在办公室里打字儿，其实都是用你的劳动输出再去获取一些物质上的回报，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谓食神里边的比肩劫财了，你的身体资本那第二种继替资本，什么是继替资本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下一代 啊，继替资本或者是上一代，对吧？你会继承一部分，你上一代人的社会地位或者是物质财务上的一些东西，啊，当然你也会把你的一部分物质资源、社会资源传递给你的下一代。继替资本浅显的理解就是自己的子女了，因为你们之间其实是存在一种继承关系的，继承关系嘛，所以它叫继替资本啊。这个就是我生者为食伤，继替资本。那第三种社会资源它是啥呢？经济资本啊，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它就是物质收入嘛，通俗一点说就是赚的钱，就是财嘛，正财偏财这种财，非常的好理解。那第四种资本呢，其实它是一种组织资本，这种组织资本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正官和偏官，官嘛，管理嘛，在组织中拥有管理的权利，也是一种社会资源，能够理解吧？啊，正官七杀啊。第五种资本它是什么资本呢？它好像高级一点的资本是吧？这种资本就叫做文化资本，正印和偏印代表的印销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知识，也可以把它各种类项嘛，可以理解成为名声、名誉，或者是社会地位，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一种传播的权利。如果拥有了文化资本，你就拥有了更多能够让别人更多的看到你、听到你声音的一种文化资本了啊，这就是由印来表示的。当然如果比较熟悉八字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的，就是印销它的一些食神类象是吧，正官七杀它的一些食神类象，财财它的一些食神类象，你把它们带进去，就会发现这些食神类象归根到底都是符合这样一个社会运转的模型的啊。所以你看古代人对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必须的这些五种资源或者是资本，它的总结是不是非常的到位，非常的巧妙合理啊，非常合理，非常符合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实状况啊。在这儿就感觉到他好像哎是拥有一定的能力，能够预测到一些模型运转的发生的。但是到这里他还没完，他还没有推理完，古人还发现一件事儿，就是说这五种社会资源是可以通过相生相克不同的这种相互作用关系来实现社会资源的转化的啊，社会资源的转化也就从而会反映出一个人生活状态的转化变化啊，或者社会地位的转化是吧，或者是穷通富贵的变化啊。怎么讲呢？首先比如说我们说财是养命之源啊，人为啥养命之源？人有了钱之后才能吃饱穿暖，吃好喝好，他才能继续活下去，所以是你养命之源嘛，源头啊。那如果财够了之后呢，财能够生什么呢？财生官，官呢我们刚才说管理那个狗官啊，这就属于是马斯洛需求了吧，是吧？五种需求是吧，满足了日常的吃喝之后，你马上就要寻求一些管理上的权利了啊。而且我们通常来讲升职加薪这件事儿，往往它也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对吧？那我们想一个人的一生，如果他管理的权利有了之后，他又要去升什么了呢？官去升印啊，还是马斯洛是吧，印是什么？文化资本、名声、传播的权利等等等等。你有了钱，有了管理能力之后，就要追求啥了？印，理想追求，哎，用俗话说叫讨一个好名声了，对不对？也是根据这个模型在一层一层的这个逐渐的往上推进的啊，逐渐往上推进的。其他的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比劫啊，比劫生食伤，对吧？就是我们能够养育下一代人，下一代人他是一个继替资本，他能承接你的，然后到你老了之后他还能给你养老送终啊。在古代这个社会这叫什么，这个管理制度不完善的时候啊，你如果没有子女的话，那很有可能最后就是比如说饿死街头或者是怎样，这种事儿就有可能会发生了啊。所以这五种能量就是根据这些生克这些五种社会组织资源啊，它的这种不断的转化流通，就形成了一个人一生大致的方向和一些可能性，而且它不是静态的，它是动态的，是能够相互之间作用的。所以说在八字命理学中是吧，这五种社会资源就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穷通富贵了，如果你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边的话。那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好命呢？那自然而然就是这种五种社会资源能够顺利转化的人了啊，财生官，官生印是吧，这种顺生的，就是我们讲课的时候就会说，你看天干一气，财官印顺生，那 啊，就容易是好命，是吧？啊，但是如果这五种社会资源他们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那可能就是坏命了。啊，为啥呢？如果我们一按世俗意义上来讲，是吧？比如说我遇到了伤官见官这个口诀，大家都知道，那个如雷贯耳，伤官见官啊，来克官，那你可能就拿不到一些这个组织管理的资本，对不对？那比如说还有消印夺食，消印夺食啊，夺了你的食伤啊，那可能就是子女缘分稍微弱一点，也有可能是啥呀，福报受损，对吧？反正总而言之呢，大的方向上看，那顺生哎就好啊，逆克呢就会差一些。但是这块插出去一小点话题，就是之前我们讲过，这个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了位置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刚才举个例子，伤官见官，那你就容易有一种啥呀，创新精神嘛，对吧？看你把它放在哪儿，哎，看你把它放在哪儿，还主要是看这个要灵活一些。所以大家现在我想也许就能够理解了，从物质的这一趴来看，八字能够预测人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因为人类社会是按照这种社会资源形式组织起来的，而且它大差不差吧，基本上就是我感觉全球的人类可能都会依照这种模式来运转它的一个社会组织。所以它如果在人类社会的文化不变的情况之下，它是能够起到一定预测的作用的。当然了，它之所以能预测，主要是因为什么？七彩紫罗兽，我们刚才说的，人想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这五种资本和资源，对吧？所以说，此时此刻的人他是有欲望的。如果你没有任何欲望，是一个真正的修行的人，这个我感觉这个很少有人能做到啊，就纵观古今，可能也没几个人。他的行为就不可预测了，用这门技术啊，因为他没有欲望，没有我们所说的七彩紫罗兽的欲望，也没有对于这五种社会资源的渴求的欲望啊，没有需求，没有欲望，他的内心就没法被预测，他的行为也就没办法被预测啊，他的内心对这些功名利禄毫无波澜，一个无欲无求的人是预测不了的，这也就是诞生了后面要说的那句话，是不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之所以不在五行中，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些。我觉得差不多了。其实这也是最近的一些，包括之前一些思考或者看的一些书做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嘛？这个有感而发吧，我觉得是。所以我们说，唯物的八字迷信的人心，唯物的八字迷信的人心。你的可预测完全是因为你有一些人之常情的欲望存在啊，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说一直在强调八字它是一个这个庸俗的学问，它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学问，千万不要神化它啊，它是真正的来源于生活，然后把生活提纯之后的一个技术手段，一个学问。而且我们说它是客观的，它是符合儒家精神的，你要入世去自强去奋斗，你一奋斗就会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五种欲望，这五种资源，对吧？是逃不掉的啊。但是核心的关键点在于说你不要成为眼前这些欲望的奴隶啊，你一旦成为这些欲望的奴隶，你才就变成了一个真正彻底迷信的人了啊，迷信就在于此。而且坦诚的讲，有一句话我们说，千万不要崇拜任何一个活着的人啊，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千万不要迷信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啊，天无情，公平万物生长，人有义，平天远近亲疏。我们说好人，或者说善这个字，善良的善这个字呀，是我跟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我跟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这个是傅佩荣教授对于儒家对善的一种解释啊，什么是善？是我跟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之所以不要崇拜任何一个活着的人，是因为人性的善恶是很复杂的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讲述者啊，或者说我是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老师，这个是我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但是你不能因为我是一个好老师就说我什么都好啊，我很可能不是一个好厨子，对吧？我也不是一个好演员，那我也许还横穿马路闯红灯。啊，活着的人是在运动的状态之中的，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是在各种关系之中，它不同的面去实现善和恶的。所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恶，很多事情都是一念之间的。人只要活着， 他只会是一个常常做好事的人，或者是一个常常做坏事的人。你不能把他定义为一个好人或者是坏人。那所以我们说不要盲目的迷信任何一个活着的人啊。其实这段话放到八字的模型里边也同样适用，很有道理。你看，通常我们说理解笛卡尔的那句话，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这就意味着我才是存在的依据。但是如果你翻回我们的八字命理学，在命理学之中并没有西方哲学的我这个概念啊。我们的我是日主，这个日主它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呢？是日主在家庭、社会乃至一切关系之中，都通过我克、克我、生我、我生、与我比合等等的不同的关系啊，不同的联系，才让这个日主呈现出来的啊。费孝通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决定人的行为的是各种各样的我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不同面的我，我的不同面 ，A 面、B 面、C 面、D 面。他说，那种讲不出的我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感知，实际上很多人能够通过直觉感觉到，这种直觉现在好像还不能用实证的方法来解释。对讲不出来的我的研究，也就是从主体的角度对人际关系互动过程中的意会，是社会学面临的又一个挑战。社会学作为一种逻辑因果和系统分析见长的学科，有条件有责任对这方面进行探索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理解命理学中日主概念，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五种不同的关系，它就是中国人日用而不自知的这种费孝通说的我的概念啊，就是你在不同关系之中的 A 面、B 面、C 面，你在我克克、我生我、我生或者比合的不同的面和别人产生这种关系，从而产生的我啊，日主啊，所以这两个概念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东方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命理学里面是没有二元对立思维的，你和我相生相克，才互相成就，互相出现，才有生活中的意义。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命理学这种，支配日主或者是日主所支配的这不同的生克关系，这五种关系，他们之间又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互动的，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动态的，之间有千丝万缕联系，共同呈现。成为一幅画面的一个大的模型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命理学中的日主的和周围环境的关系，或者说食神之间的关系，它的概念是动态的、辩证的，符合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这个的背后就是我们的中国古人、古圣先贤啊，也许是徐子平啊，也许是这个任铁桥，也许是张神峰，他们对于古代家庭社会关系的动态辩证考察的总结。而且也是我们中国古人啊，董仲舒也好，你说是谁谁谁也好，天人合一理念的体现，就是我们很擅长把人类和自我作为宇宙的一部分来认知，而不是把我们和自然割裂起来、对立起来。这一点的思考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如果你对命理学这种学术视角的分析很感兴趣，而不是直接的这种这个啊教你怎么算命的话，推荐大家看一看董相会的《中国人的命理信仰》这本。一本小书啊，很难得的一本从社会学的视角去梳理八字命理学的书，帮助你去梳理它的文化属性。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想帮助八字命理学或者说玄学武术啊其他的术数摆脱一些污名化的标签，其实是需要更多类似的学术作品的，而不是总是因为一些事儿去附会很多东西。这篇文章是南开的一位博士写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的，所以在读的时候有很多学术一点的痕迹啊，他不像小说，不像故事，没有那么好读下来。那我们在悬而未决的公众账号里，你只要回复关键词20240410，就是这个今天的日期，就可以看到网盘共享链接了，有效期还是30天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啊。其实说到这儿了，又不得不感叹一句。这叫什么同气相求啊，因为我的师父以前就是做学术研究的，哈哈，主攻方向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和魏晋玄学，所以有时候为啥有缘分会碰到一些比较好的老师或者投缘的师父呢，就是同气相求啊，方向一致的人最终都容易走到一起，都容易走到一起。当然我们提到刚才那本小书里面啊，会有一些人啊，拿他这本书和陆志吉教授的一些作品去做一个拉踩对比啊，一定要分出个高下，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兼容并包吧。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件事儿，才能完整的看待到这件事儿的全貌啊。究竟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是吧？没必要让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就缺少了很多乐趣。好吧，说了这么多呢， 又该到上价值观的时间了啊。对于一些我们的传统文化呢，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不同文明各自的优势应该而且是可以互补的。如果说中国文明有它发育不全的一面，造成了后来某些技术方面的脆弱，在与西方的对抗中不堪一击，那么其直觉体验的那种先见性和超前性，又使得它很早就会体会和领悟到了别人没有感觉到的东西。从宏观的人类文化史和全球视野来看，世界上的很多问题经过许多的波折、失误、冲突、破坏之后，恰恰又不得不回到先贤们早已关注、讨论、教诲过的几个点上。社会学充分认识这种历史荣辱兴衰的大轮回，是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我们很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脉络的。在面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的时代，能够心有灵犀，充分领悟这个时代的言外之意。这个可能才是在这个传统文化的热潮之中，大多数人需要用命理学去理解并指导自己生活的一种态度吧。我想也许就是这样，也许是了。好吧，价值观上完了，正式的节目到此为止。最后的最后打一个小广告。这几个月呢，我都在忙着写教案录课，对吧？然后正好也宣传一下自己的八字命理中级班。本来去年讲完初级课立了一个大大的 flag， 和大家说今年过年的时候就上线啊，中级课就上线。结果呢，各种人算不如天算，各种因缘际会，拖到这周才正式发布。不过虽然拖了这么几个月，但是中级课相较我们的初级课呢，也有了两个大的升级的特点。其一是我们的中级课，它会针对课中的各个知识点加入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命例会多一些。第二呢，是我们也会在其中加入大量的绝法解析，包括江湖盲派的什么金香绝法呀，也包括一些书房派有据可考的经典视觉歌赋啊。其实这两个特点都共同指向了一个中级班的最终教学目标，就是让大家学会实物批命啊。所以中级课这个实战性会比较强。为此我们其实还专门设置了类似于基础的五行调理化解的这种课程的教学啊。反正综合看起来，我们的中级课完全是市面上高级课的水准了啊，只是没用那么夸张的名字。稍有天赋的朋友认真读完学完了中级课，并且勤加练习，我感觉达到市面上这个平均中位数的水平啊，中位的水准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啊，所以比较适合想进一步增强自己实物批命水平的朋友啊，我想这门课是适用的。更多的这个课程的架构内容，或者是详情，或者是优惠呢，可以搜索“悬而未决”的同名微信公众账号啊，在最新一篇的推文里面就是关于中级课的介绍了啊。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点击公众账号的菜单栏，里面有一个课程服务，直接点击它，里面就有对应的课程详情页链接，具体的优惠政策或者说一些教学大纲都在这个里面了啊。当然，大家还是务必这个去首先去听一下，参考一下中级课的第一节课导学试听，看看这门课究竟是不是适合自己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从这周开始呢，我们中级课会每周三更新两节啊，大概是六月上旬更新完毕，大家可以随时报名，随时学，永久有效，没有时间限制，好吧？那这个广告打完收工，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让我们下周三再见，下周三见。If it goes up, then it must come down. Only one joy, we gon' make it go round. Yeah, you know I live the real life. 而不是剧本上的对白 No. Catch me whipping in my drop top. 给我兄弟姐妹 looking all dope hot. Yeah, we living in the now.